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20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2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被伊朗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推文说，伊朗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德国经济部长会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马航 MH17 坠机调查有新进展，欧盟敦促俄罗斯配合国际调查工作。法国代表团考察台州肉类食品加工企业，愿把优质的法国牛肉夏洛莱更好地介绍给中国消费者。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官员证实说，一架美国军用无人飞机被伊朗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推文说，伊朗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但是特朗普也没有排除人为失误的可能性。伊朗通讯社还表示说，发出了清晰分明准确的信息，这就是领空的捍卫者对一切来自国外的袭击做出不容置疑的反应，也将来我们的反应是一定绝对的反击。伊朗外长扎里夫20日推文表示，在基洛地，也就是在我们的海域里发现美国军用无人飞机的碎片，美国的无人机侵犯了伊朗的领空。同时，伊朗在联合国谴责美国的挑衅行动，欧盟决定6月28日召开奥地利维也纳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会议。伊朗革命卫队称在该国领空击落一架无人飞机，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这架无人飞机是从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国际空域被击落的。美国国防部证实说，伊朗军队确实击落了一架美国海军无人侦察机。五角大楼坚称无人机当时在国际空域飞行，而非伊朗的领空。随着本周美国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美军，此次事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北京加剧紧张的局势。此前美国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国利益进行任何的反击，美国将做出强烈的反应。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新闻社的报道，周四早些时间，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其空军瞄准并击落了一架全球鹰，一架美国间谍无人机。当时这架无人机侵犯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空。伊朗革命卫队还称，这架美国无人侦察机是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上空被击落的。该省位于波斯湾沿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该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航线之一。在事件发生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侯赛因·萨米拉将军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称，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向美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事件之后触及本月最高水平，这项国际原油基准上涨 2.7%， 即每桶 63.53 美元，使其有望创下自四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的增长。上周两艘油轮在阿曼湾遇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都指责这两起袭击事件是伊朗的手笔，伊朗则否认与这些事件毫无关联。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三表示说，美国对伊朗的指控得到英国和这个地区一个小国的支持，是针对一个从古至今数千年以来一直在保护和维护这条航线国家的一场政治游戏和宣传。伊朗周一宣布说，该国将很快超过在2015年核协议中达成的一致的浓缩铀库存的上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早上抵达平壤，成为近14年以来第一位出访朝鲜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相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早上抵达平壤，成为近14年来首位出访朝鲜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朝鲜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去十个月里的第五次会晤。据本台法广常驻北京法语记者拉加德周四的报道，习近平预计在朝鲜首都逗留两天。中朝两国领导人的本次交流议题将包括核问题、和平进程以及经贸合作，这也是在向美国方面传递外交信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到平壤顺安国际机场迎接习近平与其夫人到访的画面。这一次访问的定位使用了国事访问，而不仅是友好访问或正式访问。随行前往朝鲜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也很充实讲究，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外交部长以及极具权势的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主任等等。北京关照平壤，这位在朝美两国领导人新加坡会晤后在国际舞台上重要性大增的盟友，这也是美朝关系在今年二月河内峰会陷入死胡同后中国外交向美方传递信息的方式。北京想以此强调其在解决朝鲜危机中无法绕越的角色，借此展示中方在朝鲜半岛上的力量和影响力，可成为美中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在出访时间上，北京也没有随意安排。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按计划一周后将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届时可能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法新社新加坡20日报道称，香港和新加坡长期争夺最受全球企业欢迎的亚洲金融中心宝座。专家分析称，港府修订逃犯条例争议引爆民众大规模示威，使得香港稳定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动摇，使得新加坡从中受惠。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香港依据1997年中英联合声明享有自由度优于中国的一国两制特殊地位，虽然到2047年才到期，但北京近年对香港加强影响力，送中修法激起20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企业担心这将损害香港作为从事商业活动安全地点的名声。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主任卢耀群认为，近期的政治危机绝对有损香港的名声，而新加坡将立即获得一些好处。例如有报道指出，大亨已开始将资金由香港转到新加坡。香港知名投资人韦伯表示，这样的不确定性恐令首次在亚洲寻找据点的外国企业也更加倾向选择新加坡而不是香港。新加坡过去尝试推销自己是比香港更不拥挤而且更守秩序的投资地点选项，并且已建立法治的名声，但目前中国大陆的投资人仍然会倾向选择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因为地理位置较近。
德国经济部长会晤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将在为期3天的访华活动快结束时，在上海会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并亲自向他传达德国对 5G 建设的安全要求。会晤是按照华为的愿望达成的。阿尔特迈尔表示，会晤企业总裁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一个在德国有大规模业务的企业应该得到向相关部长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机会。阿尔特迈尔此前已和法国和西班牙伙伴以及欧盟委员会就此进行了沟通，德国政府也就此和美国打了招呼。阿尔特迈尔期望通过会晤更确切地了解华为，以便德国最后做出恰当的决定。他表示，德国的决定不应是政治性的，而应建立在明确的安全标准基础上，任何企业 都不应受到歧视。阿尔特迈尔此前在北京表示，他坚信能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美国将华为列入不信任黑名单，使华为的业务受到巨大打击。德国在 5G 建设上如何对待华为，势必将影响到其他国家。华为因此很希望其硬件能在德国的 5G 建设中得到使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马航 MH17 坠机调查有了新的进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2014年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中的四名嫌疑人本周三被起诉表示欢迎，并希望俄罗斯当局配合调查。欧盟领导人20号则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要求莫斯科当局配合由荷兰领导的马来西亚航空 MH17 班机遭击落案的国际调查工作。以荷兰检察官为首的国际调查人员公布了四名嫌疑人的身份，四名嫌疑分别是三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审判将于明年三月在海牙开庭。调查人员使用了窃听雷达图像以及社交媒体来锁定犯罪嫌疑人。荷兰检察官说，在目前的调查中，我们认定乌克兰东部叛军中的领导人物，这些人同时和俄罗斯联邦有关联。2014年7月17号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17 号航班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大部分遇难者是荷兰人。调查人员说，一枚来自俄罗斯防空部队的导弹击中了这架飞机。俄罗斯否认与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并指责调查人员使用了可疑的信息来源。荷兰检察官表示，审判将于2020年3月在海牙开庭，但是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保护本国公民不被引渡，所有四名嫌疑人都不太可能出庭。
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20日就近日朝鲜船只未受任何的阻拦南下至江原道三至港暴露海防漏洞道歉，并表示军方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20号就最近朝鲜船只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南下到江原道三社港暴露韩国海防漏洞道歉，并且表示军方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郑景斗表示，韩国军方切实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向全体国民致歉。他说，军方将彻底清查，会把调查内容公布于众，不留疑惑。他还说，军方将严密检查韩国军队警戒巡逻状况，确保万无一失的警戒和监视的态势。韩国国防部当天组建国防部的监察官李纯泽带头联合调查团，并且着手调查朝鲜船只南下进入三社港时一线部队是否采取妥当的措施。这个月15号一艘搭载四个人的朝鲜船只在江原道三社港附近被韩方的渔民发现，海警接到报警后通知了海军，然而有关部门联合调查发现朝鲜船只12号晚上9点多越过北方界限南下，而军警在接到举报之前对此毫不知情，由此海军、海警和陆军被批警戒状态出现严重的漏洞。
法国一个代表团考察台州肉类食品加工企业，为了更好地推广法国的夏洛莱沙后类优质的牛种和牛肉，农业代表团和涅夫勒涅夫涉农职业高中生到访了台州和上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继200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朝以来，时隔14年再次中国领导人访问朝鲜。却由于中美贸易战因素，使得习近平在仓促之中成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二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如果把习近平这次访问看成是打朝鲜牌，就是想得太多了。实际上，习近平此行的目的可说是路人皆知，就是为在月底面见特朗普之前获得更多的筹码。问题不在于是否打朝鲜牌，而是什么样的朝鲜牌。因为习近平希望获得的筹码可能同时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向，既可能是去说服利诱金正恩放弃在核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也可能是拉近与金正恩的关系，共同强硬对付美国。到底是哪一个，任何人都需要多想想，绝不会是想太多了。也许习近平朝鲜之行所希望获得的筹码将是一把双刃剑，一切全看中美贸易谈判重启后美国的态度而定。如果美国做出足够让步，习近平手中的朝鲜筹码就对特朗普有利，否则则相反。但这需要金正恩的配合，而且价格不菲。如果从中国人民的安全着想，习近平早就该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但回顾过去几年的中朝关系或者习京关系的变化，习近平过去并未将朝鲜弃核当作重大事项处理。在习京两个强人间，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关系，只有在面对美国这个共同敌人时才得到体现，但已充满了黑道强人间的相互利用、机会主义的临时抱佛脚，甚至饥不择食的慌张吃相。令人感到讥讽的是，正为中美贸易战焦头烂额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却突然有大把的时间精力跑到朝鲜讨论今年二月第二次美朝首脑河内会谈失败后陷入焦灼状态的美朝核谈判出路。朝鲜金家政权三代之后，虽然经济困难、灾荒、饥饿，但并无意放弃核武器。据日本共同社本周三的报道，一份尚待核实的朝鲜内部文件显示，金正恩可能向军方强调他无意试核。金正恩向军方主要指挥官等表示，将进一步巩固核战力，拿出进一步提升作为全球性核战略国家地位的结果。文件强调核战力是万能的宝剑，金正恩将让数十年一直用核武器威胁朝鲜的美国做出道歉和补偿。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强调金正恩承诺要实现无核化，但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多持怀疑态度。如果以上的文件属实，外界对金正恩无核化意愿的怀疑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会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可能会缓解对朝鲜的施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委员会主任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当地时间18日在美国知音节目中表示，中国是朝鲜长期的后援军或者盾牌，过去几十年里并未充分管制朝鲜的恶劣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干事也说，中国希望对朝鲜的影响力不是出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世界性的性质，而仅是用于本国的目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代理国务卿助理桑顿也预测说，习近平的访朝不会取得像重启无核化谈判这样的成果。 习近平此次访朝与其说是激活外交动力，不如说是传达当地情况和金正恩的意思。这是为了同时获得中国的对美杠杆和特朗普总统的善意而进行的布局。当然，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拜根对习近平访朝保持乐观和欢迎态度。他19日表示，期待习近平访朝时发出关于朝鲜无核化问题的建设性讲话。如果与朝鲜重启谈判，美国准备好了讨论去年612新加坡首脑会谈时签署的共同声明的所有协议事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电力公司的重组方案是6月20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6月20号，法国电力公司的总裁对工会公布了该公司将被分割为两个实体的重组方案。一个实体包括核能、水电发电以及电力网络，这个实体将完全由国家控股。另一个实体将涵盖商务这一块，也就是包括电力的供应、可再生能源等等。这个实体的资本将对个体投资者开放。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国电力公司的这个改革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进行的，但受到工会方面的谴责。欧盟布鲁塞尔当局也不是很待见这一改革。欧盟认为法国电力公司受到法国政府的过度保护。在国际事务上，显示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和沙特王储有关的联合国报告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处理内容之一。另外，就2014年7月17号马来西亚的 MH17 航班被导弹射中并造成298人死亡的调查进展，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处理内容。就 MH17 航班事件，三名俄罗斯人及一名乌克兰人被指控谋杀。另外，加拿大的魁北克收紧移民条例也是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沙特意见记者卡舒吉的遇害，联合国一份长达101页的报告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应该因为记者卡舒吉被血腥杀害的案件而受到调查，因为有可信的证据证明他和其他一些沙特高级官员对此负有责任。经过六个月的调查，联合国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在报告中表示，卡舒吉是一起蓄意有预谋的处决的受害者，这是一起法外杀戮，根据国际人权法律，沙特阿拉伯政府负有责任。调查显示，存在有关王储的责任的足够可信的证据，要求进一步调查。这份长达101页的报告提供了12项建议，包括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启动刑事调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这一报告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国际机构或第三国为更快地进入沙特领事馆进行干预。调查人员写道，似乎各个国家都是只考虑了他们的利益。报告这里暗指沙特阿拉伯与西方主要大国之间存在许多经济和战略的联系。报告的调查人员感到遗憾的还有，联合国认为他们没有办法干预或选择了不干预。 对于派遣代表参加伊斯坦布尔突击队审判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土耳其，在利雅得当局的要求下同意不透露审判程序的任何内容，联合国的报告感到愤怒。报告说，安理会这一机构成为了本可能是司法错误的同谋。在这一报告指责联合国在卡舒吉之死事件上无作为之后，法国《世界报》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解释说，他没有权利进行调查。但法国《世界报》援引专家表示，古特雷斯遇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障碍，而不是司法上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题目是北京对林郑月娥管制能力产生质疑。
由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而引爆的百万香港市民大游行规模空前，至今余波未止，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宋中恶法之所以酿成香港的管制危机，是一个不可信的中国加一个不可信的林郑政府的叠加效应。清宫政客一直诡辩，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民主国家可以同中国签订引渡逃犯的司法协议，香港为什么不可以？答案再简单不过，正因为美、英、加是民主国家，其国家元首法院不会出卖国人利益，人民相信他们的把关。而香港呢，特首是由中共领导人钦点的，由小圈子选举的，只听中共指令，不听港人意见，不顾香港利益，港人怎么信？宋中恶法风暴升级的过程屡屡昭示中共港共与港人为敌的本质。如果说30年前北京六四屠杀激起港人的爱国之心，那么30年后6.12香港血腥镇压激起的是港人的爱港之心。越是残暴的政权，越是血腥的镇压，越不能让港人低头跪低。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戴庆成的评论说，除了许多抗议者纷纷要求林郑月娥辞职，翻阅过去一周香港报章的报道，不少以往与港府关系良好的建制派和中间温和派人士也是怨声载道。据悉，林郑月娥上周六与一众建制派领袖会面期间，有人甚至当面用粗口怒骂林郑。建制派对林郑月娥强烈不满并非无缘无故，有建制派朋友向笔者透露，早前许多社团出动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修订逃犯条例，岂料港府突然宣布暂缓，无意刮了大家一巴掌。近日不少在地区前线工作的建制派支持者都意兴阑珊，呼吁林郑月娥下台负责。香港东方日报的社论说，面对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这些年来瓦解战中平息旺角暴动以及反港独的稳中向好势头已遭彻底打垮，反对派不止扳回一仗，只请占尽上风，若他们这个时候收手，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必定乘胜追击，直捣太平山。号称大国崛起，今年频频秀肌肉的中央政府，如果任由外部势力将香港剥皮身荡，坐视不理，别说中国梦破灭，国将不国，家不成家，才是最不堪设想，已是足成千古恨。如果反对派下次号召示威者包围港府搞香港独立，中央将如何自处，如何向全国14亿人民交代？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方或认为中美贸易战正酣，美国将反修例运动视为对华施压的新王牌，对香港反对派也提供史无前例的支持。美方举动包括之前对香港反对派访美给予极高规格礼遇，副总统潘斯、国务卿蓬佩奥、国会众院议长波罗西均予接见，更通过各种形式在香港声援。贸易战使香港牌与台湾牌一样，香港的分量加重， 有几百万人示威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手提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每年将重新认证香港是否该享有贸易优惠待遇，必要时将制裁中共和香港官员，包括官员持有绿卡在美财产等。另外，鉴于示威规模和烈度空前，北京也看到港府修法手段粗糙，对林郑月娥的管制能力产生疑虑，譬如轻忽香港社会对陆港司法体制现实差异的考量，以僵化傲慢姿态强行推动，没有留更多时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港府近来修理议题向少数富商权贵做让步，曾两度更改或贴出一些可能损及本地商人利益的法律条目，以换取商界代表在立法会表决支持修改逃犯条例。北京认为向个别利益群体倾斜，漠视香港民间同样强烈的质疑声音明显偏袒，自然给反对派留下炒作把柄，导致近年缓和的陆港敌对情绪死灰复燃。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被伊朗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推文说，伊朗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德国经济部长会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马航 MH17 坠机调查有新的进展，欧盟敦促俄罗斯配合国际调查工作。法国代表团考察台州肉类食品加工企业，愿把法国优质牛肉下落来更好地介绍给中国消费者。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特朗普政府加大力度阻止美国先进车辆使用中国的科技。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力度阻止先进的车辆使用中国科技，拒绝了特拉斯对减免他电动车中国产关键部件关税的请求，并且否决了优步对豁免电动滑板车关税的要求。通用汽车至少50项类似请求也遭到拒绝。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去年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以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允许企业申请关税豁免。政府文件显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5月29号的信函中否决了特拉斯对 Model 3车型使用的中国产车载电脑和主屏幕关税豁免的申请。据称，两者都涉及到与中国制造2025或者其他中国产业规划具有战略意义或相关的产品。路透社5月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否决了特拉斯另一项对他们公司自动驾驶系统 Autopilot 豁免关税申请。通用汽车遭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驳回的50多项关税豁免请求，涉及用于汽车的中国产零部件，包括在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上用来控制高压电池的电子控制器、高频天线、按钮点火开关、电池电线、电机部件和刹车部件。通用汽车没有予以置评，他们在申请中说，部分零部件在中国之外没有办法获得，或者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成本过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5月29号拒绝了优步对它的中国产电动自行车提出的关税豁免请求，优步没有置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拒绝了日产汽车的几十项请求，以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的20多项请求。菲亚特克莱斯勒在一项请求中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警告说，如果不能取得豁免，他们公司要么降低利润，要么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目前企业提交的13000项关税豁免请求中，有7000多项被拒，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正采取系统性的措施，阻碍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美国政府声称，中国高科技产业因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而受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表示，中国方面多次强调，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是可以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的，只要这种对话和磋商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磋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总体均衡照顾彼此合理关切，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陆康表示，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表示，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工作团队能够展开沟通，尽早地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办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达成协议。多位中国官方人士说，此前双方谈判过程中在一些领域没有达到一致而停滞，即便重启磋商依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进一步的深入交涉，加上当下两国彼此相互加征的关税都在进行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星期召开的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也仍然在进行。如果想要实现达成协议的目标，至少需要消除诸多不利因素。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2020总统大选，两大政党已开始磨刀霍霍。首先，民进党经过几个月的蔡英文与其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党内初选规则不断改变后，无论如何定义要竞选连任的小英，在掌握资源优势下，最终不意外的如愿以偿，获得代表民进党角逐2020。接下来就看国民党目前5-6个党内初选参选选者经过一番角力及未来3场总统治国愿景发表擂台后，谁将是初选民调获胜者呢？就目前国民党民调仍然领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遭到民进党似乎有效的集中火力的打击，打得满头包的韩国瑜民调有下滑趋势，但从6月2日起人气不降反升的总统府前几十万人声势浩大的凯道造势之后，其策略是连续几个周六继续台湾各地都有韩粉支持举办的造势活动。这种出动陆军的造势活动是否能替韩国瑜带来初选的胜利？面对后来杀出来的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对仗式的言辞挑战，国民党初选结果将如何呢？会是杀得刀刀见骨，可能影响2020的大团结吗？或是会步上良性竞争，推出最强候选人，进而整合全党之力，翻转夺回政权呢？本次中华世界，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陈一新教授向本台做点评分析，指出：
我个人的看法是，国民党提名的我都会支持，但现在呢，我对于韩国瑜呢造势的是有一点疑问，因为造势的第一个显示出造势过于频繁，反而呢会劳民伤财，当然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劳民却可能造成弹性疲乏。第二个呢是很多人发现呢，造势的群众其70-80%都是同一批人，跟着韩国瑜南征北讨，这个甚至到东部花莲，那么但是呢这样同一批人的好处是显示出韩国瑜呢手下的韩粉的凝聚力还是蛮强，但是缺点就是好像没有新的生力军加入，至少生力军加入的人数不如想象中或者预期中那么多，第三个是造势过于频繁，就算维持国民党5位参选人最高的造势的气势，但是呢却可能为对手所打击，对手可能锁定韩国瑜，认为既然他是造势第一名，就在全民 校的访问中呢，不对他支持，而支持第二号人物，那这个可能又造成一个反效果。
嗯，
这个在全民调的民意调查中呢，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嗯，所以你觉得他的策略错误是不是？
也不是错误，他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因为前一阵他声势下滑，民意支持度下降，
嗯，
所以他不造势可能会维系不了高的民意支持度。
嗯，那所以他这样做也没错了。
说是错也没错，因为他前一阵呢，民意支持度下滑，
嗯，
声势下降，所以他不得不造势，
嗯，
以拉抬他已经下滑的声势。但是呢，造势太多了，又刚才我讲的这个缺点也会出现。
嗯，那么就像你讲的，现在民进党就是针对着韩国瑜要打他，就也是被黑哦，到处被黑。昨天苏贞昌那个行政院长也是用那个视频来黑他，你怎么看这个被黑的情况？
因为韩国瑜目前仍然是国民党五个候选、五个参选人的最强的一个强棒，
嗯，
所以民进党不黑他，黑谁呢？
嗯，就是。所以那你看这一次这个，如果说最后只有韩国瑜跟蔡小英竞选，或者蔡小英、柯文哲、韩国瑜三鼎立的话，有什么差别？谁会赢？
民进党呢，或者蔡英文阵营希望柯文哲参选。
嗯，
这样子呢，柯文哲有分走蓝营绿营票的能力，而且分拉蓝营的票的能力还超过拉绿营的票的能力。柯文哲参选的另一个坏处呢，就是一旦柯文哲的声势超过蔡英文，在绿营里面呢，可能会产生选票转移，尤其不喜欢国民党当选的人呢，会把选票集中给柯文哲，那蔡英文就会被像去年台北市长姚文智一样，在选举的最后过程中呢，被选民抛弃。
嗯，那么你看这个王金平这一次不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会造成什么冲击？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的动向，我以我的个人猜测，他不会脱党，脱党对他没好处，用这种方式呢，暂时不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第一个可以留下很多选民无限想象空间，第二个是王金平假如执意参选到底的话，可能会在初选的民调上面显得很难看。
嗯，
第三个呢，他这样子走的话呢，他可以继续扬言他不脱离国民党，但是会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呢提供协助。那么这个也证明他从王金平虽然有很曾经接受过很多外在的诱惑，但从来没有脱党过。
嗯，那么你看这个蓝营，他们现在又有台湾的农会、跟渔会和水利会，那你想他们能够因此而得天下吗？
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民进党也靠了这个派遣那些农会、渔会的这个情况呢，
渔会
啊，抢得很多农会、渔会的资源，但是呢，嗯、基层的农会、渔会呢，还是挺国民党的比较多，所以说蓝营呢，只要好好把握，内部团结不分裂，那么就有可能在农会余位中呢取得优势，但不可能整碗端走。
嗯，那么说到国民党的团结，蓝营的团结，可是，在韩国瑜这种竞选的一面当市长，一面竞选总统的，好像没看到他有什么好的智囊团呢。
哦，这个是韩国瑜自己的问题。
嗯，
蓝营有很多智囊，也有很多专家学者，那看看韩国瑜需要吗？他需要自然很多人会去，但是呢，他假如没有表态需要，那国民党不能够对韩国瑜特别偏好。
嗯，
我说你也要对其他候选人也有所交代啊，包括提供他们同样的智囊啊。不同一批，但是可以有很多智囊可以分到各个候选人，但是现在还没有定于尊，提供智囊也没什么大用，而且候选人未必会接受。
嗯，那么现在这个朱立伦好像
他要求说你也应该给我提供我智囊啊，你也应该提供我助力啊，但是现在国民党的一个氛围是所有县长的其他县长呢尽量不去靠拢任何一方势力，以免让人家批评说是不够公平。
嗯，那么现在国民党的初选这个民调第三名的朱立伦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后事？郭台铭
朱立伦呢？现在最近的讲话有点像是批判韩国瑜比较多，
嗯，
批判郭台铭比较少。显然他跟郭台铭比较有默契，而且呢，郭台铭之前也赞扬朱立伦是个人才，只是时不我与。
嗯，
所以说未来呢，假如郭台铭出现的话，朱立伦有可能为郭台铭所用。但是呢，郭台铭假如没有出现，而韩国瑜出现的话，那么朱立伦可能又要尝到好几年孤独的滋味。
嗯，所以就是郭朱配的可能比这个韩朱配有
朱立伦也可以
有可能
担任行政院长。
嗯，哦，
而且郭以台湾的那个政治生态来讲呢，郭朱配 是两个外省人之配，
嗯 嗯，
就跟韩国瑜也不会找朱立伦配一样，但朱立伦很可能成为行政院长，
嗯嗯。那么您看这个，如果是郭台铭出来，他会找谁配？韩国瑜出来，他可能会找谁配？
我不晓得，现在选项很多，国民党人才济济啊，
嗯，
只要这个是就跟美国总统候选人出现以后呢，副总统候选人不是大家最关心的，
嗯，
他有帮助总统候选人的作用，但是并不是绝对必须的，所以说这个地理上的分配或者是路线上的分配、政策上的搭配都很重要。
嗯，好，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民进党的初选已经结束了啊，这个蔡英文不论他是用这些技巧啊或者是奥布啊获得了初选，但是民进党现在好像整合了，不吵架了。那么国民党如果说像民进党那样的初选到最后即使出来一个人，你看他们那个整合的程度会怎么样？会不会已经闹成一团？
整合仍然是有机会的。我想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呢，希望所有的参选者在选前签订一项公约。
那郭台铭不肯签呢？
郭台铭不肯签，他最后还是会签的。不肯签，那你就违反国民党的大多数的意见嘛。
嗯。
那么郭台铭不签，是因为他的很多想法没有被接受。但是呢，既然要参加国民党初选，最好是签，而且要表示风度嘛。你不能说我输了就不支持任何其他候选人，
嗯，
或者其他出现的候选人，
嗯。
对韩国瑜我们有所批评，对郭台铭我们也有所批评。我们觉得韩国瑜这方面呢，是不要再继续讲非韩不投，这样子有伤未来可能的团结。嗯嗯。那么郭台铭这方面呢，最好还是签下一个公约，这样子表示政治的风度和气度。
嗯，就其他候选人都没问题，都可以签，但是郭台铭就是不肯签。
对对对。
那他不肯。
另外，我们也希望所有参选人呢都参加国家愿景证监会。
嗯，这几
不要让缺席，这是总统级的初选，你不能够缺席，让人民不知道你的政策为何。
国家愿景，他几号会要举行呢？
一共会举行三场，所以大概从六月开始就有一场高雄的，七月还有两场。
嗯，那么郭台铭就听说他要参加那个黄国昌的示威游行，这怎么回事啊？他是国民党的，怎么跑去新潮流？
他觉得时代力量的小绿啊，他也不能容忍啊。何况黄国昌做的并不好，差点被选民罢免，然后他当然会支持在国民党已经获得提名的李永平前台北市副市长去跟黄国昌角逐那一席立委席次。
嗯，那么最后一题，就是现在国民党好像已经在开始为着这个胜选以后党主席的人选在这边要定法令，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国民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除非他赢了，当然就是他是当然的党主席。
嗯，
过去按照过去惯例，那么现在定任何法律，我觉得都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按照惯例呢，总统当然是主席，除非总统因为有特殊的需要，需要找一位代理人才有，就跟马英九时期找吴伯雄做代理主席一样。
嗯，那会不会是就像有人说的，是吴敦义为了要保住他党主席的席位，所以现在开始？
我是有听说这种说法，但是我想吴敦义连总统都已经放弃参选了，党主席对他相信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
不见
何况呢，按照惯例，你这样子就违反惯例了。总统当选之后，落选之后，可能吴敦义还可以继续做党主席。但是当新的总统候选人参选，而且当选总统之后呢，那么党主席的位置自然就是新的总统。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理由要修法。
修法未必通得过，而且新的总统上来之后也可以推翻呢。
嗯，
所以说这个是党内的一个提议，但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的支持者所接受，仍有待观察。
嗯，那么你认为说，万一这个郭台铭胜选，或者是韩国瑜胜选了以后，他们同样担任党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他们当然会有兴趣当任党主席，因为党主席掌握资源呢，掌握提名权呢，包括县市议员到立委都是党主席在最后决定。
嗯，
我认为呢，各方都不要强调非某某人不投票，
嗯，
非韩不投啦，或者非郭不投都不好。
嗯，
第二个呢，国民党呢，各县市长以及这个党务人员呢，尽量不要介入国民党总统初选，以免呢造成不公正的批评。第三个呢，我觉得国民党呢，应该国难大功，要表示天下为公，任何人出现呢，我国民党的支持者都应该支持。韩流或者韩粉假如强烈表达非韩不投，只会对自己的选情有伤害，而不是有加分的作用。
嗯，好，谢谢老师。
好，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陈一新教授向法广点评台湾各大政党进攻2020大选目前的态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德奥还有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92401。
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去年继续蝉联世界观光客人数最多的城市巴黎市，它的傲人铁塔、蜿蜒徜徉的塞纳河，都是全球及巴黎游客倾慕的、流连忘返的地方。尤其到了六月，塞纳河更是充满热情，有声有色，为游客们安排了不少夏季水上活动。以下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六月起塞纳河畔水上好玩好吃的观光地点。首先，一个叫做 Frigidia-Nec-Negrigio 的地方，这个拉丁文的名字想要表达的是它被河水拍打着，但从不会阴暗无光。 Frigidia 是刚刚在塞纳河畔揭幕的全球第一座水上城市艺术中心。为了迎接它的揭幕典礼，美国艺术家斯翁展示出一个纪念性的巨大的电影装置，投放到这个中心的四周，让大家在夏季的夜晚能够不断的观赏到它。活动一直到6月30号晚上21:30为止，白天大家可以免费的进入这个不间断演出的艺术中心，地点在巴黎第七区的荣军院桥的附近。第二个活动是 Le Mer à Boire 塞纳河上的水吧酒馆游乐场，今年是他第二年举办一个巴黎的水上联欢晚会活动，在塞纳河畔500平米遮蔽的场地，提供大家鸡尾酒以及海鲜食品，而且整个夏天还提供瑜伽工作坊，学习如何开生蚝工作坊，如何调酒，以及有现场音乐的活动，地点在奥斯特利兹河岸附近。另一个活动的地点是 Le Barne巴尔尼手风琴音乐酒馆，这是在巴黎附近78省的一个由古老模仿改造成的旅馆，其四面都是大自然的种马的草原，四周是马匹，同时酒馆布置的吊灯，在一个宁静避风感的气氛下，大家可以一面听着手风琴的音乐，一面吃着老板提供的大块大块的烤肉，很是享受。第四个地点是 Mademoiselle Mouche 在塞纳河右岸，在阿勒玛的桥下，这也是搭乘塞纳河游船苍蝇船的地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Le Club 餐厅，这是一艘在水上人家的货船上点缀着绿色露台的水上餐厅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把脚放入塞纳河里冰凉一下，而且欣赏埃菲尔铁塔或是亚历山大第三世的大桥，你还可以躺坐在它里面的花园的大椅子上，或者是透明的白色贝壳椅子里，享受四周的巴黎神奇景观，而且每个周六及周日会提供早餐及午餐。另外第五个地点是在巴黎北部的 Le Valois Béhay 的 Bolbo 酒餐馆，而且在它的附近它打造了一个类似细沙沙滩的海滩休闲，让大家夏天的周末能够有特别的节目看塞纳河沙滩太阳的这项活动。另外一个地点就是在巴黎15区了 Bord de Corneille 的有一个水手舞会的地点，在这同一地点举行了第三季度的活动，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的看到巴黎铁塔，让大家能够一起生活在音乐酒馆欢乐的气氛之下。另外在巴黎第七区的
费索洛费里城门的附近，在塞纳河文化游船活动框架下，还举办了一项巴黎阿姆斯特丹2019年有约的节目。著名的自行车城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共同提供自己来互相认识的节目以及水上游艺活动。节目也安排了有关自行车与货轮的纪录片的放映。各位听众，现在大家都可以找机会前往塞纳河畔，登上这些水上船屋的酒吧、展览馆进行的观光，度过夏季欢乐时光。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被伊朗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推文说，伊朗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德国经济部长会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马航 MH17 坠机调查有新进展，欧盟敦促俄罗斯配合国际调查工作。法国代表团考察台州肉类食品加工企业，愿把优质的牛肉下落来更好地介绍给中国消费者。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巴拉迪约姆夜总会》（Palladium）。
Enchanteur, il devait être aveugle et sourd pour être allé faire un tour. C'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semblant. Je sais qu'on n'est pas des géants. Viens, on pleure, on pisse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Tu chiales, je coule avec toi, viens, on danse, ça se ver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ans deux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Viens, je t'emmène au Palladium.Jaune avant